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鬼扯大案，我是舅，
我是婷宇、
欸、我们是舅舅婷宇，好久没有讲这四个字
了。slogan
slogan 对，话说最近疫情上上
突然变得
下下，对，很忧郁。因为我跟婷宇都面临到一个时间点上的一个问题了，那当然不是因为我们太老了要去作废，而是那个学校快开学了
就突然很忧郁。
对，你不觉得开学是一件令人感到不知道怎么办的一个情况吗？
对啦，主要是因为也是这两周突然疫情又有变化，所以就变成你本来规划好的一些事情突然又要再调整。
嗯哼，
那反正我们也很无奈啦，我们谈那么多集跟疫情有关的困境，
对，
视讯的鬼片我们也谈了，但就这个好像就还是没有要结束的意思，我们还是得面对它。
希望未来有人会拍一集那个因为疫情啊，然后跟开学相关的恐怖电影啊，因为这应该是一个很有趣的应景主题啦。那这个东西我相信不只是我们在做老师的人很焦虑，我相信广大的那个家长们也会很焦虑，因为本来以为小孩子可以送到学校去了，我可以恢复一点比较自由，或者说比较可以做自己事情的时间了。那后来发现其实不是这样，小孩子就如同那个恐怖片里面鬼魅，不，这样讲好像不太适合了哈。
说来就来，
就是一直在你旁边，然后你也没办法摆脱他，你也不可能不理他。我没有恶意的意思啦，我只是就是说用一个比喻啦，因为我们在谈恐怖片也都很正向嘛。
对，就是有些如果听众有在看一些那种谈灵异的 YouTube 频道，
嗯哼，
就现在很多嘛，他们会谈啊，然后会讲说他跟哪个老师沟通。那其实有一派的论述，他就会说好兄弟有些不是有恶意啊，
嗯，
像我印象中我就听过一个在描述，他说那个师父就跟他讲，这个人就觉得这个好兄弟觉得这个人很有趣，
嗯哼，
他就跟着你，
跟着他观察他的意思，
他就觉得你的生活很有趣，就跟着你。嗯，所以我们当然也不是说小孩像鬼一样恐怖，
我没有那个意思啊，
只是说他就会变成在空间上，然后在那个
时间上，
视觉声音还有那个沟通的需求上，就变成他会变成是一个需要被处理的对象。
对对对对，
因为小孩除非他是大学生高中生这种可以，你可以自己上网课，没有太大的问题。可是如果像小学生的阶段，或者是可能小学的状况，就变成他不是那么熟悉，就变成他在上网课，其实你也要上，
对，
那
你
就变成
帮忙他，
对啊，你不能工作啦，或者你不能做你自己应该本来要做的事情，
或者说你以为 OK 了 ，settle down 了，然后你去做你的事情，
网络断了，
要听到爸妈，
对，网络断了，老师看不到你，
对，
然后是什么东西怎么样，
或网络太慢啊什么的，
所以那个焦虑其实是对很多家长来说的焦虑，其实是。他自己也需要工作，不然也是没有收入了。
对
对，那所以对老师来说的焦虑也是，我们老师当然短期不会没有收入了，
是，
对。可是毕竟开学其实是我们教学上的一个挑战，你怎么教学品质的问题啦，或者你本来的一些课程的设计啊，那像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会有实作课，
对，
或是一些参访的课程，那疫情你其实都不能做。那就变成大家同学都关在家里读书，那有些同学其实也不是他不能够那么长的一直读书，所以他其实学习效率也会降低。那当然有很多人在谈什么活化教学啦，利用各种平台啦，用 Gather Time 啊，角色扮演，你可以加入很多活动进去，可是它就是一种疲乏，
久了就是疲乏，而且他一天要上那么多课，
对，久了就疲乏，然后甚至对老师跟同学来说，每个不同的软体你又要学习，然后你有些时候又这个软体又某个地方出现问题，你又要临时克服，那种隔离跟挫折感其实就跟我们其实不断在谈恐怖片一些焦虑跟挫折是有关的，
有关系的， 对，
对，就是你没办法解决它嘛，对不对，你以为完成它的夙愿把它送走，没有，它还是
它又来了，而且要你进化，
对，它反正它就是要你命，
对，它就是要你再付出点什么给它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用一种正向又悲观的态度，正向又悲观的态度来谈开学，来谈学校。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基本上就是谈那个 对于开学或者说在学校生活里面相关的一些恐怖的电影的部分、啊、对
学校的部分其实是我很小的回忆啊，因为我们在比较小的时候就会流传那个嘛，像日本的学校什么七不可思议啊、
嗯、哦你的时代是这个样子
对啊就会看一些然后像一些什么金田一一些悬疑漫画、
哦、
他有时候杀人案也会用这种校园怪谈来包装嘛、
哦哦哦、
对啊所以其实从比较小的时候开始看漫画或者是一些卡通你就会一直接触到日本的校园有一些鬼故事
嗯哼
对所以那个是最早我对学校很恐怖
很恐怖的一个感觉的开始
的一个感觉的开始
嗯
对那后来当然韩国的那个女高怪谈系列变得很有名嘛、
哦、
那因为她的演员后来都是很不错的演员
嗯
对所以那个系列也是另外一个强化就是学校是比较恐怖的一个状态
没有错没有错
对然后我们之前某一集有提过哦我们谈台湾恐怖片那一集我们有提到女鬼桥嘛 对那个就是100%的、嗯我相信很多听众大学都有你应该有搜寻过啦什么几大大学怪谈之类的、啊
嗯嗯
哦、文大怎么样啊
大的
然后什么学校怎么样
什么
对
对啊辅大的那个墓园啊
哦辅大的我都不清楚我没有特别去搜寻
明明就是那么慈祥的爷爷
然后清大是那个本身是在那个新竹的一种
嗯
就是那个游乐园嘛小孩子游乐园的那个传说、嗯所以女鬼桥其实它就是用一个校园传说开始嘛
对
然后开始要谈我们上次有谈过它是一种抓交替的概念或者是它是一个怎么样开始的诅咒、
嗯、
那、
嗯、
我们上次应该有谈到它应该要拍第二集了
对它应该就是现在
要拍第二集
快要上了我觉得时间上差不多了
对所以我们就看第二集出现我们或许再来、
嗯、
再弄一个专门来讨论的那一集这样子、嗯、
校园传说的部分那女鬼桥的部分或许等他第二集出来我们再做一个相关的
对我们再做专门做一集来讨论这个话题、嗯、
那我们好像在很早的集数里面还有一次谈到那个返校稍微谈过去对对对聊过去的那个威权啊那个教官啊相关的这个部分
对返校也是你所以你影集后来有看完吗
影集
没有
不好意思这样对那个网飞不好意思没有、
哦、
因为 我看到第三第四集我就有点受不了、
哦、我也差不多
所以我就没有把它看完
对所以我们还比较没有办法去比较说那影集版它想强调的重点是什么、
嗯、
然后跟电影版的区别是什么、
嗯、
那我停下来那个部分有感觉返校的影集它有点开始要谈那个女性的一些能动性或者是女性的一些情感的那个部分
对
稍微多一点
对
那电影版就比较 focus 在那个白色恐怖
对
就是白色恐怖跟那种负罪感就是内疚的感觉
嗯嗯而且毕竟电影版它是在一个封闭空间嘛那空间是无法离开的、嗯、那其实连续剧它就是一个实际的一个场景的部分
对它的时间流动好像比较正常
嗯嗯
对那电影版比较像有点那个沉默之秋那个感觉
对对对对
就会切换嘛
对对对对对
切换
然后有怪物出来抓人啊什么的部分
对
好那言归正传我们今天大概会谈的电影应该会是从学生的校园生活来谈起啦那这方面或许会跟老师或跟学生会有一些关系啦、
嗯、
那你有没有口袋名单第一部
我们昨天我跟舅其实有稍微讨论一下啦、嗯、我们有搜寻嘛就是跟学校啦跟开学比较有关的一些恐怖片或恐怖电影、
嗯、哼
或是悬疑片这样说好了、嗯、惊悚片这样
惊悚片
那其实就跑出一个清单然后但我刚想了一下我们刚刚才抱怨说开学很辛苦然后我们的清单里又有什么告白啊
嗯
有什么恶之教典
恶之教典
会不会别人怀疑我们两个精神状况有问题之类的
准备要恶整学生对不对
对
可是这个不一样啊第一个告白是因为他自己对、啊、他要报仇嘛那学生跟我们也无冤无仇的对我们应该是没到而且这一部片算是当年也引起了一些讨论了
对
相关的讨论、嗯、那恶之教典当然他采取的那个方式是比较激烈一点激烈一点、嗯、他等于设计全版的学生
对他是从 他是从那个老师的主观去出发，
嗯，
那当然那个老师他是有两个身份嘛，
嗯，
对，那个设定其实很有趣了，
嗯，
然后他也是，其实这两部都是从小说改编过来的，
嗯，
然后哎，那个《恶之教典》那个作者，我现在突然想不起来，然后《告白》是臭家苗
对臭家苗写
的，那这两部其实就像舅刚刚说的，一个是有点复仇，
嗯，
可是他就是要设计好怎么去铺陈这个事情，
嗯哼，
然后好像是在毕业典礼那一天，
对，而且让他自作自受的，
对，
就是，
有点
这样的一个方式，
有点是复仇跟让他们明白他们做了什么事情的这种论调，
嗯，
那他引起比较大的争议，当然是因为那个松隆子的角色是
老师的身份，
对，
怎么可以好像就是
好像不太符合我们这个比较东亚。儒家伦理观的那种老师的形象了，
嗯，
对。那《恶之教典》那个伊藤英明演的角色，就是他一开始就是一个情感上吧，或者是他心理上本来就是有这种倾向的人，
对。
他只是一直压抑他，然后正好是《恶之教典》那个剧情是发生在那种校庆、校园祭的
哦，对
的前一天吗？
嗯，
还是当天？
嗯嗯，
对，然后他突然因为什么事情被发现还是爆发，我一下想不起来，
嗯，
所以他开始要把所有的学生全部杀掉，
嗯，
所以他的情况跟那个就是告白比较不一样，
嗯，
一个是处理复仇，他是有那种道德跟家庭成员相互之间的关系，
嗯，
他必须要处理这个问题，他必须要报复这些学生，
嗯，
那教育他们成为负责任大人，有点这个意思啦，
嗯，
就是你必须学会这个事，你不是学生随便做什么都不会有任何下场。那个伊藤英明在《恶之教典》那个，他就是跟这些教育性目的无关，他就是一个杀人魔，
嗯嗯嗯，
他就是为了掩盖自己，他要把全班都杀掉。
对，那这个也让我们好奇啊，就是说日本从那个所谓的经典的金巴老师啊，哈，
嗯，
金巴老师这样的一个温馨的励志的去往上的，我觉得金巴老师年代还包括什么101次求婚啊什么，
对，就是都比较正向的，
对，
然后要传达这种努力跟你终究可以变得更好，
对，然后你会被接纳，然后你只要愿意能够被可以达成友谊啊 Kizuna 这些部分，可是好像过了一个20年之后，我们看到了就完全是不太一样的一个状况，嗯。
对，所以我反而觉得刚刚就讲的金巴老师跟我们刚刚谈的告白或者是恶之教典，
嗯，
其实告白跟恶之教典比较正常，
比较像某一种，
就是人其实都会有负面情绪嘛。
对，
人其实都有比较 自我的那一面，
对，
你其实都有你的考量。那为什么当个老师好像变成要出家，变成
不止出家，可能
要奉献，
对，还要成圣了。
对，我觉得那个部分当然是一种很，嗯，其实是蛮高的道德标准的，
嗯，
而且就像我们刚刚讲，其实有一种东亚就是那种儒家老师伦理的那种感觉，
嗯哼，
其实韩国也有嘛，
对，
对不对？韩国跟日本还有我们讲的华人的这个区域，其实都会对老师有这样，
嗯，
老师跟道德的要求是合在一起的。
不过这样讲起来的话，韩国刚好也有一个，就是那个谢思燕的样子，我叫名字，
谢思燕，
就是那个，哎，对，
学生回去看他们的老师，
哦，对，然后跟当时霸凌他的老师跟同学，就一个一个把他们给
就是复仇，
对，对，整理掉，哦，整理掉这样子，对，
对，这个我，所以我觉得，因为谢思燕也是稍微靠近一点，
嗯，
大概可能
十年
左
右，对对对，
他就会跟可能2000年再往前都会不太一样，
嗯，
对，所以比较靠近一点的，我们看这些片，这些电影，其实都是人的负面情绪，人正常应该有的状况，他们开始会把它凸显出来，
对，
对，所以职业，我们今天谈当然就是跟学校嘛，
嗯，
然后老师这个职业有关，那所以他当然会变成恐怖片的，其中一个理由是因为我们还是觉得老师是对学生好的，老师是应该教导学生的，
嗯，
那可是在这些片里面的恐怖就变成老师是虐待人的，老师可能是个杀人魔，
嗯，
像《恶之教典》这样，
嗯嗯，
就是他本身就不正常，
嗯，
这不是不是谁逼迫他的问题，
嗯，
那或者是老师有可能会报复，
嗯，
就变成老师的形象是发生了一些逆转。那所以我觉得这些片其实不是反映学生怎么思考学校这件事情，
嗯，
其实反映老师怎么思考，
对他怎么面对
职业伤害、
职场的问题，
算职业伤害系列的片子啦，
嗯嗯嗯，
对。
那相较于这个，我们刚刚提到都比较是亚洲东方系的，
嗯，
那如果在西方的部分的话，
西方哦，我们有一次曾经提到《魔女嘉莉》嘛，《
魔女嘉莉》对，
也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学校的，那它反映的情况就比较是，就是欧美校园的那个霸凌，
嗯，
同侪之间的霸凌，还有就是对于外观、对于讲话、对于你的那个家庭背景的关系的霸凌，
嗯哼，
是比较明显的。然后当然重拍版的那个妈妈的那个角色就是那种很虔诚很保守的信徒，
嗯哼，
然后他对他的女儿有一些可能超能力或者是比较不是那么虔诚信仰的部分要求很多，
嗯大，嗯，
所以那个电影其实也是在描述一种有点算是 开放派或自由派有点对于保守派的觉得他们管，
嗯哼，
觉得他们因为有那么虔诚的宗教信仰，所以不太像是主流社会的价值，有点太多，
嗯嗯，
有点
或者女性的力量应该被限制住，她不应该 如其所能的去做一些事情、啊、
对，所以我觉得《魔女嘉莉》还是跟我们之前在常常在做的比较像，她谈的就会是那个个人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
嗯哼，
然后因为她有这个算是超自然能力嘛，
嗯，
所以他最后当然就可以把那个权力关系逆转过来，对，那所以就会跟我们像上一次我们谈那个恐惧大街的情况不太一样，
嗯嗯，
恐惧大街的霸凌会，它是整个小镇被霸凌，
对，
所以小镇里面的人还是可以抱团啊，就是还是可以有一些朋友啊，你看第一集的时候，他其实是有几个朋友在
联合在一起，
对，在互相帮忙。那魔女嘉莉就是真的是那种很一个人孤单，然后他的妈妈就基本上没有人帮他，然后他一直一个人自己面对这个问题，他最后情绪上发生变化之后引发了那个就是后面的那个超自然的事件，对，所以不太一样啦。
不过这样讲讲很好玩，在东方好像所谓的刚刚提到那个校园祭，就校庆或者说那个毕业典礼是一个好像比较容易出现某一些恐怖片情节的一个时间点，那相较于这个西方似乎好像是那个毕业
舞会
好像很多不管青少年好的或不好的，包括我记得以前看过那个鬼马小精灵嘛，
对，
就是他后来好像在毕业舞会的时候就是得偿所愿，变成一个从那个精灵变成一个帅气的一个男生然后跟他喜欢的女生跳了一个毕业舞会的舞的部分，那这到底还隐含着某一种什么样的一种不同的，
我觉得是社会，就是你的焦虑感来源是来自哪一个部分嘛，那其实对美国的学生来说，他们当然最焦虑的社会压力除了日常的这种霸凌之外，其实舞会嘛，因为舞会基本上就是区分谁是边缘人谁是学校的核心人物，然后谁是正常人跟谁是没有，就是对他们来说你没有代办，你没有办法吸伴去参加，本来就是一种你被边缘化的过程，所以焦虑很多，其实不只是魔女嘉莉啦，所以那个毕业舞会那个他有单独一部电影就叫 Prom 毕业舞会，他也是那种悬疑杀人还只是超自然的片子，
基本上就是会发生在毕业舞会，是很
多，对，这就是一个社会压力释放的地方对，因为他要再生产秩序嘛，所以压力也是同时就是秩序的另外一段的这种情况，
那相较于学生的一个霸凌的部分，在老师的方面呢，因为毕竟我们刚刚提到几部亚洲的都是跟老师比较有关系嘛，对，
那个欧美的你有什么印象吗？
哦，就是老师不是人了、
很久了、
很久很久的一部，
他是老师是外星人之类的吗？
对，类似这样，就是一个被就是披着人皮的，
哦，就是老师被那个取代了，被取代了，
对。
哦，那你这样一想，我就突然想到那个卡通啊，那个暗杀教室。
哦，对啊，类似，
对，他刚好是相反方向，
老师就是嘿，
对，老师外表看起来是怪物，嗯，但他有一个教育的那个
理念啊，
理念在后面，
然后一个过程在里面。对，
哇，老师不是很真的很久嘞，
很久很久，而且他刚好还是他那个系列后来就开出了一个很类似的，所以这个梗后来被玩烂了。
嗯，
就是说，哎，你就是说。老师不是人，然后后来变成你的邻居不是人啊，那甚至你爸妈不是人啊，
哦，
反正就是他这个不是人的系列可以玩一整个。那当然跟老师相关就是老师不是人这一部。
对，这个其实老师不是人应该没有星际战警那么久吧，那个 MIB
搞不好比他久或差不多。
对，因为 MIB 第一集我印象也是很深嘛，就是那个外星的虫，
嗯，
虫族人，他就是穿那个一个人的皮嘛，然后就是会动作很不正常，
嗯，对对对，
对，其实这个系列，然后还有像科幻的，
嗯，
像比较有名的就是那个《银翼杀手》，
嗯哼，
就是他们也会称呼那个仿生人叫做那个 Skinwalker， 就是有点
披，
披
着皮肤的，
就是机器人披着人皮那种感觉，
嗯。那还有一个好像是《火星人入侵》，是不是？
火星人入侵
那一部黑色喜剧
是 Jack Nicholson。
对对
对
对，
就是那个火星人长得那种大眼睛绿色，
对，然后后来不是变成一个美女吗，
哦，
然后走路那个动作就是整个很奇怪。
对，
那因为很奇怪反而让人家觉得很性感。
那更久了，我有印象那部片，但是我真的一下子想不起来他到底剧情在演什么了。
嗯，
但这个话题其实就蛮有趣的，因为我们就是东方有聊斋嘛，聊斋也是很多这种，
嗯，
非人要变成人的那个过程，嗯，那可是像美国的电影它其实就会把它放在是外星人或者是鬼
或者是异种生物入侵，啊，
对，比较多是异种生物。
对，
那个鬼好像鬼的部分会做这种
鬼的部分可能泰国会多一点，
美国比较少，
像鞋匠的那个系列，
嗯，
它里面主角就是老师嘛。
哦，也是，
对，
对，所以老师的压力很大，从这些恐怖片看起来。
对，那到底是不知道说到底是谁去看这些老师被，
应该就是我们吧，
对，
就是我们的这种无聊的人。
可是当年那个时候播的时候，我是学生啊，
哦，
反而是搞不好学生看老师被。就变成一个很怪物，然后大家合力的去把这个怪物给制服的那个过程，或许他平息的不是老师，或许平息的是学生的某一种恐
惧。对，我觉得其实这个系列就是校园的片子里面，其实大部分要谈的是校园这个环境，
嗯，
它的焦虑跟冲突，
嗯，
其实有时候不一定是特别 focus 在老师身上。
对，
所以像谈到校园，谈到我们说学生的焦虑，另外一个比较经典的是那个大逃杀，
哦，大逃杀，
就从小说、
嗯、
漫画，然后再变成电影的那个大逃杀的系列，
嗯，
它其实就更反映日本校园里面每一个人的焦虑，
嗯，
因为其实每个同学他们被丢到那个环境里面，虽然要互相残杀，可是那个故事的开展其实是每一个人各自的生活经验，
嗯，
各自的欲望跟各自想成为或不想成为的人，
嗯，
变成是整个故事的主轴，
嗯，
那互相伤害只是一个媒介，让他们去把这个故事的戏剧性提取出来，
嗯，
对，所以那部片其实我昨天在看那个清单，我就在想大逃杀其实就蛮有趣的，它是让学生透过这种有点像是早期或者说有一些我们说部落社会会做的成年礼的那个过程，很残酷的成年礼的过程，
嗯，
让他们变成成人，
嗯，
那可是我们看的那个我们刚刚谈的二之教典跟告白就会变成是老师其实没有那么在乎学生的教育的问题，应该不是说老师不在意，应该是说老师变成要扮演那个角色，让他们体验社会的那一面，
社会现实残酷的那一面。
对
对，
那因为大逃杀的情况，其实老师是那个安插进来的，
嗯，
他其实是要控制这个计划去进行。
对，
所以老师其实并没有，老师只负责互相自相残杀那里。他其实并没有涉及到我们说的那个社会经验转化，你的社会化的过程，
嗯，
其实是他们同学之间互相帮忙啊，或者互相 伤害的过程中产生出来。
嗯，
那告白跟二字教典就会变成 是老师在赋予这个事情，老师在推动这个事情往前。
嗯，
那它是一个对比啦。那母女佳丽，我就完全不记得老师扮演什么角色。
嗯，老师的角色就比较弱了。对，
对，不重要。所以霸凌主要是同学之间的。
而且母女佳丽那一个女性对于女性的霸凌的那一个整个
性别的部分比较明显。
对。那后来的很多电影也是就依照这样的一个模式在设计剧情啊或拍摄这样子。
对，那相反的，就我们刚刚讲那几部日本的校园的片子，其实就没有特别针对男性或女性。
对，他比较没有，然后甚至他有时候角色会是以男性，不过那个告白里面倒是，其实那个松隆子跟他先生都是老师啦，
嗯，
所以反而是把这样的一个部分性别的部分好像弄得比较没有那么的强调。
对，但是他我完全没有印象他先生做什么事情。
他现在后来就是那个学生不是就不去上课吗？他先会到学生家里去做家庭访问啊，然后会去怎么讲，去鼓励学生啊。
嗯，
可其实学生心里面想的跟他所做的其实是。
是两个不同的，
对对对对对，他以为他这样做能够感动人啊，很有热血啊，可是其实学生不一定吃这一套。
OK， 所以我的印象是，他还是有那种女性比较直接面对情感的部分，然后男性就会比较就是还是工作嘛，他还是就继续工作，然后这个悲剧就想办法往前，不要再回头看。可是那个女性就会觉得她需要一个 closure， 就是她需要一个结束，
对，
所以她必要做这件事情。
她倒是很强调这一块，包括松隆子的老师的角色，然后那个少年 A 跟少年 B， 也是跟妈妈的关系比较在整个剧情里面被凸显或被聚焦的部分，对，
所以还是会有一点点那个性别的部分啦，只是说她没有像母女佳丽，像美国的电影，她其实就很直接的告诉你。这个霸凌是跟性别有关，这个霸凌是跟身体外表有关，这个霸凌是跟性吸引力有关，
对，
就稍微遮盖一下，那我们刚刚谈的就会变成是母亲，就会变成是跟母亲有关的一个话题，
是，
对，
好，那总之我们也借由这一集啊，就在舒缓某一种开学的焦虑啦，那也希望大家在听了这一集之后，或许在看这些恐怖片的时候能够跟我们一样去舒缓某一些因为疫情
所
带来的，
先跟学生说那个二字教典你先看一下，
可以看完我们再来上课这样，
对，你不要再
大逃杀这样，
大逃杀哦也可以，
先看完我们再继续上课，
对，就 期末报告只准一个人教的，自己先自相残杀，
然后暗杀教室就等学期结束后再去看这样，
哦，比较温馨
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强
我们没有那个能力，
对啊，他要怎么杀他都杀不死我们，没有那个，我们没有那么强，
对，我们很容易就死掉了，
对对对对，好了，这一集就到这边，然后下一集就是我们这一季的最后面的一集，那时候我们会开展一个新的一季，那至于新的一季是什么呢，我们在下一集也会顺便跟大家做一个公布跟宣告的部分，好，那今天谢谢大家收听，我是Joe，
我是田宇，
好，谢谢大家，
拜拜。